我们今天要再来看希伯来书，进一步来看希伯来书。先问问大家啊，希伯来书跟新约其他的书信有什么不一样？很多人信主一阵子之后，其实特别喜欢读希伯来书啊。你可不可以讲出来一个原因？为什么？当然可能不止一个原因，当然我们大家都晓得，就是他把旧约新约连在一起了。或者说你读希伯来书特别可以学到观察到什么事情？
前面几章的话，通过比较或者什么来说明或者来证明，我们相信这个神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
你讲的非常非常接近的，就是说他来说明或者来证明，他就不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结果，他把他怎么思考这些事情的过程讲给我们听，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保罗很多的书信有这个特色，但是不是这么清楚。希伯来书最清楚，就是这是一个人呐、啊，他在那里告诉我们，他从开头怎么想这个事情，结尾怎么想这个事情，他的思想过程是什么，他所用的话语是什么，啊，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读希伯来书这方面是很重要啊，它能够让你明白从前的人怎么样思想神的话，在神的话上那个态度是什么。那当然以前我们也讲过，希伯来书让你最震撼的就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他听起来就像是提摩太他们的一个同工，然而他们对神的话语那个对于神的心意那个清楚的程度啊，就叫你害怕，那个真的是叫你害怕。对他来说好像不当一回事，显然他们有一整群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杆，让我们能够去学习啊，在神的话上我们怎么读，他背后是怎么样思想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第二章的结尾，第三章的开头，他就说鸿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如果回到这个人啊，他在写希伯来书他的背后啊，或者你试着去摸索一下他这个人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了、他的思想非常非常的缜密，非常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他的心思意念呢一步一步的啊，他的推理也好啊，这个分析也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比如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虽然才念了两章，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在这两章里面对耶稣基督用了哪一些的名词来形容？
神的儿子，
对，他儿子，神的儿子。然后呢？
是神本体的真相。
还有呢？那前面还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对呀，他是承受万有的。
对，他是承受万有的。还有呢？
长子。
他是长子。
坐在高天之大左右。
对，就是讲到他的现在的所在，对不对？第八节他说他是神，第十节他说他是主，第二章第十节怎么形容他？他是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属，是救他们的元帅。第十一节是什么？使人成圣的，他是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说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哎，这些东西没人教他的，你知道吗？他就能够从圣经里面慢慢慢慢明白这些事情，然后他讲出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准确。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光是对他的这个那个透亮的程度啊，领受的程度发出惊叹，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学啊。你看他讲，他就是一面讲呢，一面他这个平常里边对主的认识就不断的流露出来，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他讲到主的工作，那刚才已经说了，是不是他洗净了人的罪，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万物都服他，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是使人成圣的。我们刚才漏掉这个
第二章最后一节，
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你看他每一次讲到主的时候，他真的他有不一样的形容跑出来。那他怎么得到这些的话？他是在很确定的，就是他一开头就讲，神在古时既然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那个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通通都是指着谁而言呢？指着基督。那从那里边他就能够不断的去认识基督，比如他讲基督是我们的谁啊，元帅。那个元帅从哪来的？约书亚记。那诗篇里面指着他所说的话，他就直接拿来用了。他坐在什么地方啊？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啊？那他第一个段落在比较耶稣与天使，第二个段落大概从第三章或者第二章的后半开始，他就来比较什么啦？他来比较这个大祭司。那你要讲大祭司，就要从摩西开始讲。那第三章里面他给我们一点线索，就是他大概怎么开始写这个希伯来书的。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那这些话我们现在不太用啊，我们现在有的人讲到他就是停一停，他就说各位弟兄姐妹或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连这件事情他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他把我们叫什么？同蒙天召的。对他来讲没有一个人不是在一个召的底下啊。那这些词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去注意啊，在那些人的思想里面他怎么看弟兄姐妹，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的。我们以前在讲哥林多书的时候也讲，哥林多教会即或如此的软弱，有这么多的问题，保罗从来没有降低他那个他对那个教会的标准，他仍然是要他们圣洁，完全圣洁啊，完全要能够合乎主的标准。你看主在最后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没有降低任何一个标准啊。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今天的教导很大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觉得弟兄姐妹能够信主受洗来做礼拜，哎，已经不错，再有点十一奉献那简直就是真的是不错，其他能够哎呀这么讲就干什么，他们又不是传道人。可是当初不是这样哦，你单听他对我们的称呼，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在这些使徒在当时的这些服侍主的人的眼里，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对信徒的要求，对教会的要求尤其是非常高。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区别的，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他才会有这么清楚这么锐利的思想。因为本来神做事真的是这样，当初他把以色列人从摩西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对他们讲吗，我把你们如鹰背出来，背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来干什么？来归我，在万国中你们要做什么？属我的子民，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讲说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属的那一位。我们是在同样一个招，这个天招从旧约的时候就开始招，招到现在，对保罗的一个招和对我们的一个招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保罗写信他就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保罗，然后干什么？奉召做使徒。他写信给谁呀？住在罗马奉召做圣徒的人。是不是同一个招？是同一个招，底下不一样的职分。我们是同盟一个天召，这个天召最重要的一个特色，他在这里用哪两个字来形容啊？圣洁，圣洁。这个思想会不断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其实你去读啊，所有使徒的书信，包括主耶稣自己讲的话，这个对我们圣洁，对我们完全的要求，是从来不打马虎眼的。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像就不敢对基督徒提出这样的要求，大家都理亏得很，心虚得很。他是老不客气的，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他这个话一讲就知道底下怎么样啊，恐怕是很重要的事儿了啊。那他要我们干什么呢？在第二章他要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传给我们的事情不是小孩传的，不是随便讲的，不是历史上一个传说啊。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呢是听见的人那些使徒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他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什么意思啊？就爸妈跟你讲的事儿，不是跟你讲了一遍就算了，跟你左讲右讲，花钱买东西，造房子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讲了这么多你还不郑重的话，那是不得了的。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情。 然后他讲到主的工作，他神的旨意，他怎么样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自己也花了很大的代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了要释放我们一生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谁？就是我们。释放了我们要干什么？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交给谁管辖？交给我们管辖，交给我们管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啊，怎么讲啊，惊人的道理。你在街上救了一个流浪汉啊，我这几天到downtown去，我经过那里好几次了，在这个 Milan， 在 Milan 跟这个 Elgin 再过去一点点有个街角，那里有一个个子很大的黑人，他就每天他就睡在那里，他旁边有一些包包，你都不注意到他，他好像成了那个街角的一部分，他就每天睡在那个地方。他如果得救了要干什么？要管辖将来的世界，要与主一同作王。因为我们原来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他在第二章里面把这个思想讲得很清楚。怎么说将来的世界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呢？因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神今天的世界就是交给谁管的？交给天使管还是交给人管？交给人管。他从这里他说，在将来的世界也是交给人管。因此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来救拔天使的，他是来救拔谁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凡是与亚伯拉罕一同有信心，凡是照着他形象造的人，神都要救拔我。那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啊，因为他是要使人成圣的那一位，我们是什么？得以成圣。所以你今天不要小看你的丈夫，不要小看你的儿女，也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是要得以完全的，我们是要得以成圣，我们是主亲自下来救拔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不是因为你多重要，而是要明白神，假如这个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主下不下来救你？主下来救你，他下来救你一个人和他同时救了千千万万的人有没有不一样？对你来说意义其实是应该是一模一样。你知道这些，他对我们下一步的建议是什么？你们应当
思想。
对了，应当思想。这个圣经啊，对于我们今天念过书的人来说，我一再的讲，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很多事情它都是从思想开始，因为神把话给我们，话是一种沟通，你也听明白他的话，对不对？那尤其像希伯来书这样的书信，你跟着他一寸一寸的思想过去，你就会思想。他要是不是一封很长的信，那你就有点无从想起。他现在告诉你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这个我们所认为是一个线索，让我们知道说他当初可能为什么从天使开始比较。我们所认为是逝者，这个逝者其实就是前面讲的天使。在当时教会里边，很可能两个比较普通被大家所公认的思想，就是至少耶稣呢是像天使这一级的，耶稣的职分上呢可能是像大祭司这样子，大家大概迷迷糊糊的知道，所以他才说我们所认为逝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那这个逝者也可以讲说是马拉基书最后讲的，说是哎，立约的逝者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上个月也跟大家讲了，为什么神要百姓回归？百姓回归的时候是什么？是复国吗？还是建殿？
建殿。
百姓回归和以色列复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不是让百姓回去建一个以色列国，从来不是这样，他是让他们建一个殿。建了一个殿干什么？那个时候被掳的人通通被带回耶路撒冷，那干什么？神说我有一个赐平安的意念，让你们末后更有指望。七十年就把他们带回来，带回来等什么？等那个立约的使者突然就进了他的殿，谁遇见谁就有福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可是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心硬的以色列人，从那个福气里边又干什么？再出去了。这一出去就照着主耶稣的预言又被赶到世上外国去了。所以主耶稣是旧约的里面那个立约的使者，又是旧约的那一位什么大祭司。第一章第二章他把基督和天使大概很清楚的比了一下，让我们知道这完全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你不要因为他说他是逝者呢， 你就以为他是天使是同一等的，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实际上是怎么样子的呢？啊，头两章已经讲完了，现在他要开始讲为大祭司的耶稣，然后他开始解释了，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哎呦，这些话真的都是他思想过的。你想他特别在这里形容神，他怎么形容神？他不是说他为神禁中，他也没有再用旧约的名字说他为耶和华禁中，不清楚了，对不对？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这个话就讲得很合适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基督是一个职分，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他在这个职分上尽忠。那这个尽忠以及被设立都像谁啊？就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这里面我认为他在哪个字上也特别用了心意啊，摩西在神的什么
全家，
他为什么用这个字？这是一个新约的字啊，哎，这个字用得很巧妙的。
全家是包括新约的，
因为旧约跟新约是不能分开的嘛。你看，你要你写的话，你想旧约的时候，哎，他在会幕里面竞争，可是会幕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他这样就很精简的把它合在一起的，因为神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要与他们来往，我在那里与他们见面，那个就是什么？永生神的家，这里本是神的家，这里是天的门。所以你看他用这些字用得很清楚很巧妙，就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所以他在要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他教我们怎么思想，这就是他自己怎么读圣经。说为什么说这个书他的对我们来说认识神的价值特别大，因为他自己大概就是这么开始想，他知道要思想耶稣，可是从哪里开始思想？他和摩西开始比较，两个都是神所设立的。我们知道说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哈，可是那时候旧约新约这两个名词可能都还不是这么流行的啊。有两个人讲到旧约和新约，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个就是保罗。在那个时候来讲是一个连贯起来的约，我们现在把它叫旧约和新约，可是实际上是神做事的阶段。但是第三节他就说他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这是一个结论，还没有真正开始比较。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这就好像什么？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多得荣耀，比房屋更尊荣。这怎么说啊？谁是房屋？谁是建造房屋？
摩西是
房屋。
那就说创造者、被造者更尊荣。
对，对。设计师比设计的房子更重要。可是我们来讲的话，因为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我们是这么想的，那个房子是我们要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也得搞糊涂了。那会幕其实不是神所要的，会幕是为了将来的什么？
教会。
为了将来的教会，神真正的家啊。摩西是为了预表儿子，所以他就补充了一句，他说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建造万物的当然要比他建造的东西有多得荣耀，对不对？摩西整个被设立是为了基督，所以这个时候跟我们的思想是有点反过来。他的重点不是在乎我们最后是得到了那个房子，而是说设计者跟被设计的。那第五节很重要，摩西为什么？
不是，
你的这句话有什么重要？
是他那个为什么他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
没错，这是一方面。那为什么他比摩西更配得荣耀？因为摩西是仆人，他是儿子。仆人是在全家尽忠的，儿子是什么？管理那个家的。可是同时他又给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就是你要去读旧约摩西的时候，你要从哪个观点来读他？哎，对了，这下你要知道，你要讲到你要教主日学啊，你要读圣经啊，一下子有了什么？有了方向了嘛？他讲得很清楚，你看摩西从哪一点看就最清楚了，看仆人，不是看他做什么元帅。你要看元帅看谁啊？看约书亚，看约书亚。你看仆人是什么？看摩西。摩西是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表率。那摩西尽忠，一个仆人所谓的尽忠，他一定在什么地方尽忠啊？
家里
竞争，在神的怎么讲？全
家
诚然尽忠，这话讲的是真好。这个话是现在所有服侍神的人一定心里面要记得的事情。 你如果是仆人，你就必须要干什么？服侍教会，你没有不服侍教会的仆人。今天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中国的弟兄已经不太出来服侍了，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他即过出来服侍，他要到哪去服侍啊？
世界。
他要到机构，他要到福音机构里面去服侍。啊，你现在去神学院里面看，但我这是听人家讲了，我没真的去统计过了。你说像达拉斯神学院这边有没有中国的学生在念？有，他们念什么？很多都是念 counseling， 出来挂牌的 Christian counseling。
Christian counseling 什么？
counseling 就是你有婚姻问题啦，你去跟他约时间了，像心理医生一样，家庭辅导、婚姻辅导，啊，个人辅导，做 counseling。 但是做仆人是一定要怎么样啊？在神的家里边尽忠。你不但在神的家里边尽忠，你还要做什么？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你在光是在家里面尽忠，跟所谓在全家诚然尽忠有什么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举例说明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见识啊！
我可以举个例子，像现在的妈妈，如果把家里整理得好好，每天煮三顿饭给你吃，丰盛的早餐、午餐跟晚餐，可是她没有真正关照小孩子的行为一举一动，
所以那就不是家的全部。
对，
那从教会来讲呢？怎么样叫做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形容摩西？因为形容摩西很简单的，摩西比以色列的王简单，为什么？因为包括大卫还有大卫家和扫罗家常常征战，到了所罗门国就分为南国就分为北国，你要么在南国尽忠，要么在北国尽忠，对不对？摩西在旷野怎么样？十二个支派全部都在一起，对，他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你看不出来他偏心的，是不是？我们今天怎么办？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什么叫做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
有这个国度的这个概念。
国度的概念，乖乖，这个高啊！什么叫国度的概念？
不仅仅要考虑到这个服侍这个教会
啊哈，
还要考虑到整个的这个
哇，果然是教会之徒啊！你看，不，这是非常
这个全家有那个意思，就是刚才那个李真讲的说，光是孩子，现在还不是光是孩子，也还有兄弟姐妹。
嗯，
这个全家就指的是一个家族。
对，到了最后啊，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就讲了啊，摩西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对他来讲，神的百姓是谁？
以色列。
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还在谁的权柄底下？
在旷野。
不是，他在做王子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对不对？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那个时候他就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他跟谁来认同啊？
以色列。
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得救了没有啊？
没有。
哎，对对对对，什么叫做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啊？他跟谁认同？
真的现在有得救
了。哎，对对对，他不只是说你知道我们今天讲神的百姓就是教会里的人，但是他不是这么用的。
对对，
哎，这个叫做神的全家，对不对？
这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没有边界。
所以还是我们孝范兄讲的国度的观念。对对，这个高。
然后美国人常常讲说 a church without wall， 就是一个教会没有墙的。
对，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说我们常常说到国外去宣教，可是我们的邻居就是神的家。
是啊，那你问题是这样，你既然教会应该是一个没有墙的教会，但你隔壁有很多有墙的教会，你怎么办？
把它拆掉。
哎呦，问题就在这里了。你必须要看你的职分，什么叫做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你固然有自由，有这个权柄去做你该做的，不关你的事儿了，你能不能随便去碰？像张先生在敦煌做得很好，对不对？哪天他决定到黄金广场去逛逛，进去他们超市一看，嘿，你这东西根本摆的不对嘛，那怎么办？车子拿过来，对不对？你的温度也不对，摆设也不对，价钱也不对，那关你啥事啊？对不对？你得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这个同时有一种尊重的意思。你必须看你的职分是什么。对摩西来讲是一个全面的职分，所以我说他比以色列的王容易啊。 南国管不到北国，北国管不到南国的。今天很多人讲说，你看这个基督教分了这么多，什么什么不对不好，你去旧约里面看看嘛，光是雅各就是十二个支派，没有一个一样。神向来就是丰富的神，他喜欢各种各样的。我跟你讲，他喜欢有一些灵根派，他有喜欢有一些这个很古板的，他喜欢有一些学院派的，他喜欢嘛，因为都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可是你在做仆人的时候，什么是尽忠啊？你必须要有这个全家的概念。而且做仆人的，你要是不去在神的家里面尽忠，你走走走就走迷失掉。严格的说起来，并没有所谓的福音的机构的，没有这样的东西的。我们以前在做工的时候一直把持这个原则，现在其实还是一样。要是我做福音，我绝对不做那个教会的造就，因为两个不能够这么搞的。我可以传福音，传了福音之后再怎么样，必须要和这个教会一起合作。在教会里面才有所谓门徒的建造，在教会外面建造了门徒，那些门徒给你建造好了，统统回去捣蛋。你看，包括在休斯顿教会分裂的历史，往往是因为有外面来的工人，他带来或者灵恩的运动，或者某一种特别的说法，他进来的时候，他整个的教导不是跟教会的所谓的教牧同工同心来做。所以现在历史久的教会都比较聪明了，他们就不随便接纳工人，可是这个不随便接纳工人的结果呢，又成了闭关的，因为他们非常的封闭，教会不能够超过这个传道人的思想，传道人能够包容的程度就决定了那个教会的脚步，这个也不对。可是实际上，你就是任何一个做工的人，如果你要服侍教会，就必须与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有一定的沟通，有一定的看见，那么你就可以去做工。像我们的同工，哎，你看，你别看那个小贝很淘气啊，二专子很淘气啊，两个都是调皮捣蛋包，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请他是最难请的，什么？他不肯来主日讲道，为什么？不是，他愿意在主日传福音，可是你叫他上台呢，教导弟兄姐妹，他觉得这不对。那这个感觉其实是对的，但有时候我们小辈兄上台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啊，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去记那个教导的职分，或者是改变教会的一种某一种的 teaching 啊，某一种的方向，那个你不要随便去乱动的。那我们现在有一些灵根派的传道人，他就是到处拉特会，这个很讨厌。这个真的是往往就是给教会制造很大的麻烦。他到了一个城，他的听众他就全部都拉过来，给他们一堂很有恩高的聚会，那这个往往种下很多教会里面的困难。这有点像我们在说，像春天到了，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肥料，你到了哪个人的花园，你都这么去撒，那非闯祸不行。啊，非闯祸不行，你得看人家请你了，你再做，而且你做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很有分寸，啊，这是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相当清楚的一句图画。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这是我们的做仆人的榜样。除了做仆人的榜样之外，你还要注意，还有一个是谁呢？基督啊，为儿子干什么？治理神的家。那这句话跟我们做仆人有什么关系呢？
为仆人是从下往上，
嗯，
就是从上往下。
好，怎么的？再讲清楚一点。
治理的话，
嗯，
就是起到一个方向，或者是方向的一个作用。
嗯，
都会往哪个地方走？
这里面就要立规矩，
长老。
你啊。那我现在如果请你到国内的教会去讲说教会治理，你敢不敢讲这个题目？
好，
你敢？怎么讲？
啊，是基督为儿子。
讲完了，散会。我们现在很流行一个题目啊，流行一种说法叫做教会治理。
经理，还有教会经理。
教会治理，尤其这个词在现在国内的教会是很响亮的。
经理，经营的公司经营的。不是精英，
我们怎么教导弟兄姐妹治理教会，或者我们帮着治理教会，这个话到底行不行？就和这个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这个到底冲突不冲突？
有冲突。
为什么冲突？
因为只有基督才能
做神。对，这是不可取的。
嗯，那可是教会有实际的问题啊。
这个需要照着神的话来。
我照着神的话帮教会治理治理嘛。
但是你不是神。
对啊，
可是神给我们的话就是要我们去治理嘛。
我们以仆人身份能够这个去把这个神的话在这个教会里面实行下去。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解释就是看你的时事怎么样，基督为儿子是不是正在治理神的家，这个你得决定
啊。
不管你看一个教会有多大的问题，你得先决定基督是不是还在这个教会里面正在治理这个家。
是，
治理是做王掌权的。
对对对。
那你们的治理跟管理有什么不同？
不一样。
好，不一样。
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仆人呢、啊、是治理事的，帮助人的，对不对？那基督在治理神的家，我们从旧约里面的这个例子比较清楚的就是谁呢？就是这个撒母耳。撒母耳那时候他进了耶和华的殿，就是以利已经眼目昏花，圣所里的灯怎么样，他快要熄灭了。他两个儿子呢和会幕的看守会幕的妇人呢这个行淫啊，抢人家大块的肉，那你说那个时候耶和华有没有在治理他的家？这你得决定了。你说这么多事不改正不做行吗？还真行，还真行。撒母耳那时候很小，直到神向撒母耳说话，神居然就纵容他的百姓去了。但是当神要兴起撒母耳的时候，第一，撒母耳要做他所当做的事；第二，对于他不当做的事他怎么样一概不做。这点你必须看见。他说你说治理啊管理啊这些观念都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改善这个情况，我们有权柄改善这个情况，我们也应该改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就起来有所作为。可你看那个时候撒母耳的作为很奇怪啊，神立撒母耳为以色列的先知，全以色列都知道了撒母耳是不是祭司立位之派，是是，而且他是可拉的后裔，约柜被掳，撒母耳干什么？
他没有管，
他没管。约柜回来撒母耳干什么？他还不管。好，百姓要王要立王，扫罗给他们立了。扫罗开始追杀大卫，撒母耳干什么？他也没管，他直到死守着他的职分，他一直等，一直替扫罗哭，直到上帝拍他的肩膀，你要哭到什么时候呢？起来，我立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你去替我膏他，他就去膏他。高了这个容貌俊美的美少年呢，就开始被扫罗追杀。撒母耳干什么？没管，没管。约柜回来都不见了，没人敢要。撒母耳就是不出面，他只在三个地方设立秋坛，巡行以色列，审判他们。他就这样一直到老。他虽然不管呐、啊，可是他对大卫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你看他跟大卫大概就几次照面，第一次就是他告大卫的事，然后老先生就不见了。下一次扫罗追大卫，追到急得不得了，大卫逃到撒母耳那里去，扫罗派人来，撒母耳干什么？祷告。这一祷告啊，没有人能够进他们那，你知道吧？那你说大卫就是灵恩派，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完全知道那个神的家。在那里他没有看见燔祭，他也没有看见赎罪祭，可是他知道有一个更高的荣耀，所谓神的同在，那真是有点像我们中国武打小说里面那个功夫那个高人啊，所有的什么武林高手不得近身，那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前面那个神的同在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大卫后来心里面有一个景象，好像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他真真正正对神的殿的经历其实是从哪里经历的？从撒母耳那里，而不是从扫罗那里经历。扫罗根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大卫根本没碰过这个东西。从撒母耳这个做法，你就知道了，耶和华仍然做着掌权，
仍然做工，
仍然做工。你不能随便去改这个事儿。
嗯，这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看见路德会有问题你就去改正它，看见浸信会有问题你又去攻击它，没什么好讲。如果整个的教会甚至整代的人他们迷糊迷糊迷糊，你就让他们去迷糊。你可以做你有职分做的事情，可是你没有这个权柄站在一个治理的地位上来改变这个局面。
因为治理的是 基督，
因为基督已经在治理，基督仍然在治理，任凭也是基督治理的方法，对不对？哥林多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那是神在治理，很多事情不能随便改的。所以我们在服侍主这两句话一定要加起来，什么？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一定不能忘记底下一句话，基督为儿子，你可以加两个字，正在治理神的家。我们是在这个基督正在治理的这个观念底下，我们才能够所谓有所谓的诚然敬忠，这是很重要。当然这段话并不是讲这个目的，不过从这段话里面他给我们定了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方向，很清楚的方向。
所以我们不要把，对不起，所以我们不要去管说这个教会这个样不好那个样不好，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的，照神的意思。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职分是什么，你必须是一个仆人，你必须是一个仆人。那一个仆人，你在一个无论是教会也好，在工厂也好，你一定要讲究你的职分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保罗在哥林多书啊、应该是第十一章还是十二章，他就讲了职分、恩赐、功用，这三个东西你不能够少掉一个的。今天我们往往就是讲恩赐，有恩赐的人应该到各教会去讲道，不是的，你一定要有从职分上才能进功用。你不能说这个人指挥交通指挥的好，所以他到哪他就下车来指挥交通，不能这样子的，不能这样子的。那个警察那么笨乎乎的，你还是得等他你不能乱了他，所以也不能说我们就做我们认为应当做的，你必须先把自己奉献给主，作为一个仆人，主会慢慢让你明白，让你明白啊。所以你说包括落到我们现在的教会身上，我们要往前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谁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这些事情一定要先定位，一定要先定位。所以如果教会已经有现存的制度，比如说有现存的牧师，那直到教会自己愿意把这个牧师的东西往旁边摆一摆，其他任何人不能随便进来做工，和包括我自己。那我现在到底是谁呢？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来帮助大家，没有职分， good friends OK。 可是教会本身要能够往前走，你必须照着圣经了，你们必须要设立长老。当然当初设立长老的时候有很大的阻力，但是现在你可以看见他实在是有他的功用的，他真的是有他的功用，只是长老够不够，长老不够你也不能随便再立五个长老，而且这长老都带着职，他们已经够忙了，再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发展这个工人家庭，就不是在圣经里面，可是也是在圣经里面，他是做工的人，他们自己很清楚自己要奉献给主做仆人，那么跟教会有一个一定的互相的了解，他可以出来帮教会做工。可是这个做工包不包括治理或者管理？不包括。包不包括在长执会里面参加意见？不包括。教会有什么决定应该谁来决定啊？长老决定跟执事决定。那弟兄姐妹如果跟长老执事之间有问题，那我们再去想办法。
不是跟美国的那个立法院跟行政院有点样子吗？
那你不如说美国的立法院行政院跟教会有点样子就这是反过来讲的，就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其实这个东西非常清楚，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角色，尤其外邦人的教会很清楚的角色是谁？保罗。所有的书信今天非常被忽视，就是说保罗说了算，这件事情非常被忽视。保罗说了算，在当地是谁来执行呢？是长老。在保罗与长老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保罗的什么同工，同工，这个没有什么名字，我常常把它叫做流动的工人，提摩太啊、提多啊、亚波罗啊这些人。但在我们今天呢，你说怎么办？今天保罗不在了，这话对不对？不对。为什么？
保罗还在。
保罗在哪儿？
他写
的东西都写完了，你需要知道他都告诉你。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是传道人，其实基本的要求应该是谁的同工啊？
保罗的同工。
如果他们不是保罗的同工，他们彼此同心就很危险。 那这个是不是保罗的同工，我们今天又有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读圣经的人去鉴察，这就成了一个相当清楚而且相当理想的一个状况。如果你们要找牧师，你们的牧师也应该在这同一个立场上，但是现在这样的牧师其实不容易找，牧师都是自己有一套的想法，从神学到做法，他要求你们来跟教会，教会来跟他配合，当教会觉得这个说法不合圣经，而教会弟兄姐妹大部分没有这样的看见，知道说实际上是跟保罗所说的一样不一样，他没办法看得那么清楚，他只说这个或许合圣经或许不合圣经，他又讲不过这个传道人，从那个地方往往是教会问题的根源。所以这个仍然是神，是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落到新约里面很清楚他怎么治理外邦人的教会，他是透过谁来治理？透过保罗，没有话说的，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否定他的，这个东西一否定他，你我们就没有办法谈了，简直就没法做了你知道所有的游戏规则通通都去掉了，他治理到底怎么治理，他借着谁来治理，那这个就是今天大家很多很多的说法，有的人说啊，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或者说啊，我们都要听圣灵的啊，或者说我们要去听圣经的，但圣经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比较准确的外邦人教会很清楚的吩咐，你们要听保罗的，保罗说什么你最好吞下去，从那个以下教会就很容易合一也很容易走，所以这个是神在治理的那一部分，他已经立了保罗，已经立了这些使徒，已经写了这些书信，把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已经讲给我们听，你今天神的儿子怎么治理神的家，仍然是借着这个治理。仆人敬忠是把教会带回到神已经定的这个治理的方法里面去，就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一样啊，传福音的时候一样，我们说这个啊，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好了，其他人就开始说啊，你说只有基督教是真的，佛教是假的，这话不是这么讲的吗？对不对？你总不能什么都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理它就有它的排他性嘛，这是出于神的事情，对不对？这是神的治理，基督为儿子，基督为我们活到回到神面前的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面前，这就行了，这是神治理我们与我们来往的方法。落到教会里面，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就像他开头讲的，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晓谕我们再进一步怎么讲呢，他刚才已经说了，起先主自己讲，在旧约里面不断的预言，后来是那些听见的人，那些使徒给我们传的，其实我们今天信的是谁呀、啊？就信了几个打鱼的，对不对？加上保罗传给我们的，就是这么要命，你看我们就信了几个没知识的人，是不是？两千年以来这叫做基督教，不是哪一个高僧传给我们的，有学问的人传给我们的，哎，是这些打鱼的亲自见过主摸过主，老约翰就讲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我们是与神儿子相交，你们是与我们相交，什么意思啊？我们真真正正的福音从他们来的，你怎么知道摩门教是一个邪教？
因为他们从就是没有与神相交，
他们又有一个先知是专门直接与神相交，是透过使徒的，你看是超过圣经的，并且又来了一本圣经，你怎么知道穆罕默德这个东西是很有问题的，说是真主实际上绝对不是同一位上帝，怎么知道？因为不是起初主所讲的，也不是借着那些使徒来的，而是这些事情都成了五六百年之后，嘿，来了一个阿拉伯人，他在山洞里面另外得了一个书，那是真是假就不管他了，对不对？他不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的，神怎么治理我们一样的，在新约的教会他有一个既定的规矩，借着使徒的教训，借着尤其外邦人的使徒，把一切的规矩立给我们，我们做仆人的在他的家尽忠，你不能越过这个格格，绝对不能越过这个格格。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请把这句话解释解释。
盼望就是盼望神的荣耀，
嗯，胆量呢？为什么要去用胆量？你会不会用三个词？一个叫做可夸，一个叫做盼望，一个叫做胆量。他为什么用这三个词？
可夸的盼望是可以，我 understand。
你 understand？ 你需要我们还不 understand？ 你要解释给我们听。 对不对？
可以夸口的这个将来的盼望吗？
可以夸口，我是对着什么来说可以夸口？
对对对，你比如说你的对弟兄姊妹啊，对这个对传福音啊，就给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啊，这是可以夸口的这个盼望。
嗯，
胆量呢？
胆量怎么样？问问太太。
他没有胆量。
对，问问太太说可以就有胆量。
哦，他借胆。
要胆量，就要相信，就是说刚才讲，就是说基督对男的做事，就是我们能够认为自己能够帮忙，或者说
对对对对对。
要有这样的胆量。
对，五月一号可以开张就可以开张，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这里为什么不用信心呢？
哎，就是啊，他很多别的字可以用，他为什么要用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胆量又怎样要去做的？
因为这两个东西就包括了信心。
嗯，
是信心为根基的，才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对，你会不会选这两个字？是什么事情让他促使他选了这两个字？但我们现在有点在钻牛角尖，可是我也不觉得真的是，这个你要是能够找出来，实际是很有用处的。
集中。
一方面他很会打迷糊仗，我跟你讲，他特别会打迷糊仗。像上面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啊，这种东西他很会打迷糊仗，就是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这也是打迷糊仗。可是这个迷糊仗它是有道理的。对什么来说是叫做可夸的？跟什么比起来是一种可夸的？而且特别你很需要胆量。你要记得他写这个信呢，是2000年以前，
当时的迫害，
来差不多谁的迫害？
基督来自于世界的一个。对基督徒的这个，
他现在到底在比什么？他现在在比谁跟谁啊？
摩西。
摩西跟耶稣。对，对着谁来讲？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那你真是需要不一样的盼望和胆量，而这个盼望和胆量，不但是勇敢的，更是可夸的。
是不是因为那时候？
摩西就需要。
那时候家才在建立中，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家以后是什么。
实际上是对着那些以色列人来讲，对着旧约的子民来讲。曾经有一个福音朋友，他就问了，其实他那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有的从国内来的弟兄呢，真的是观察力很强。他问的问题很直接很简单，如果这个这么对，为什么以色列人不信？他们这么熟圣经，我们知道的不可能比他们多，连他们都不信，你们在传什么？他就在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请问旧约的人，在摩西律法底下的人，他们的盼望是什么？盼望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盼望来拯救他们啊？神已经让他们重建圣殿了，可是他们脑子老是想复兴以色列国。其实在神的眼中，哪一个更重要啊？圣殿更重要。而以色列家跟神来往是大部分的时候是有国还是没国啊？没国，亚伯拉罕哪里有国？连挪亚也没国啊！神的圣殿重新建起来，神回到他们当中，这个是最重要的。可是以色列人在盼望的就是在地上，直到今天的犹太人还是一样。他为什么占那块地他就不放了？为什么？他们的脑筋还在那个从前的思想里面去。其实神做事老早就已经离开这个地儿了啊，神已经进到下一个阶段做事。可是他们比我们虔诚啊。他们真的比我们虔诚。
可是您说他们因为还是有停留在以前，他们没办法跨过去。
我们所得到的盼望远远可夸，远远超过他们。没有一个旧约的以色列人他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把握。当时连这个撒都该人在殿里面的这些撒都该人，他们连死人复活都不相信，没有盼望的。我们不但有死人复活的盼望，我们还有什么管辖将来世界的盼望？我们还有什么与基督一同被长子领许多的儿子领进荣耀里面的盼望？对不对？我们这个盼望不得了啊！我们这个盼望已经是从死亡里面释放出来的。犹太人没有这个把握的，他们还在旧约里面必去的阴间是悲悲惨惨的。你看犹太人的音乐多哀呀，那个哀调真是够哀的，对不对？ 那这些盼望当你要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你要站在这些旧约子民面前的时候，你是要有胆量的，你要讲得通啊。他就有这个胆量，为什么？他把它想通了吗？他从圣经里面读明白了吗？一样的。你不要说什么啊，当然现在的小孩子，其实现在跟小孩子传福音有点没味道，因为他也不管，他有点像台湾来的小孩，现在国内来的小孩跟台湾来的小孩有点像，他不太管什么东西的。像以前袁老师他们这一辈跟他们传福音很过瘾的，你传耶稣他给你讲马克思，呵，这两个对下来那有意思，有意思，嘿，
就是他已经有一些东西了。
哦耶，那你需要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过去
我不能故意帮他换了，可是你必须要能够站得住啊。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老先生他就讲，他说他们家就是美国人世代无论多么穷，他写了他们大概三四代还有他们的亲戚，他自己到台湾去，他有朋友，他有亲戚到菲律宾去，他说我们家最穷的时候 depression 的时候，我们每年还有一条牛出来奉献做宣道。他讲完了，哦，底下一个我都还记得，那姓邵的大夫，我们当年那云南和青海的地方还不是缺医少药，我们也下乡了，谁说基督徒就比较好的？那你得想啊，我们到底与这个一个好做善事的慈济人物，一个佛教徒，你有什么东西是可夸的？你有什么盼望是胜过别人的？圣经是非常现实的，非常非常实惠的。啊，约伯就问了，约伯就说，有什么样的结局可以使我忍耐？Good, good question. 对不对？有什么样的结局可以使我忍？我岂是铜做的？我岂是铁做的？保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干什么？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那个盼望必须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我们如果所信的这个不是真实的，圣经明明的讲，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真的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神已经花了几千年的时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然而这个往往不成为我们真真正正可夸的盼望和胆量。你信是一回事啊，你要它成为你可夸的盼望和胆量，那你非得学着怎么思想不行，对不对？那你说现在弟兄姐妹缺在什么地方？缺在这里，因为他平常不好好的去思想这个所谓耶稣为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释放我从死亡里面出来到底对我什么意思，他才不想啊。
好，谢谢。
所以基督徒才这么软弱，对不对？讲到这里他就开始停了，他开始岔出去，这个话其实还没讲完，他就开始说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是诗篇里面。请问当他这样写的时候，你就读这两句话，你学到什么？
圣灵一直在对我们说话。
嗯，各位再讲得清楚一点。
圣灵就是神，神界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
他引的这个诗篇呢，是非常沉重的话，是非常吓人的话，对不对？但是他尤其在前面加了一句叫做什么，他不是说什么诗篇上有话说，诗篇上的话是多久以前说的？再怎么样也是几百年了。如果是大卫的话，所罗门的话呢，是一千年。如果是什么亚萨的训诲诗啊，可拉的后裔啊，这种就是什么几百年了。
所以他说圣灵还继续在说，
他说那一些话就是什么，
圣灵说的。
对对，你今天不要每天去关个房子在那边祷告圣灵对我说话，这么多的话你要听的。圣灵有话说，你们什么时候啊？
现在。
Today， 你们今日。人家读圣经怎么读的你看出来了，每一句话都是对着我们今天来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他直接把这个叫做圣灵有话说，他不再说有人在诗篇上某处证明说，他不跟你打马虎眼了。
不是时空限制。
那、yeah， 我们这个你需要有这个态度才行。 在他这里他是绝对不跟你来一套说什么哎呀那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情啊，跟我们今天的情况不合，他绝对一点点这个思想都没有，他直接把那个叫做圣灵有话，而且是圣灵哪一天的话，甚至不是昨天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他的话是从前讲好跟今天是不变的，这就是神的本事，他不用现在才跟你讲他要讲的话，他老早就讲好了，这是圣灵说话，对不对？那同样的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讲啊，你最好能够从圣经里面读一段，而不要光是去讲一些人生很虚空的道理，你要是能够从圣经里面找一段直接带着人家去读，那他就开始能够明白了啊。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也说，哎，你说这个瞎眼的大麻疯了，他得了医治，请问这个记下来到底是给谁看？是给那个瞎眼的看吗？是给那个大麻疯的看吗？还是给主耶稣看？不是，给别人看。哎，给我们看的。那给我们看有什么关系呢？那就在乎你能够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了。你必须让大家知道说，我就是那个瞎眼的，我就是那个大麻疯的。你看见你自己是瞎的，是有麻风的，你来找主，你就可以经历到了。同样，圣灵记了一大堆的话，其实那些人老早就倒闭在旷野了，干嘛要记？给我们今天的人讲，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怎么样、啊？哎呦，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跟神的话做对的。在希伯来书这里特别强调一件事情。硬着心，什么叫做硬着心？
硬着心就是没你的心没有开打开，是关着的。
嗯，当然他一提出来，我们常常讲过，你先往底下读，他底下一定解释的。
他底下就讲了，
他底下就是在形容什么叫做硬着心。对，他硬着心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你们的祖宗有三件事情：视我、探我、观看我。视我。看我，观看我，观看我的什么？我的作为。视我、探我跟观看我的作为有什么不一样？
要先视再观看。
视和探的话，就是说那个出发点、那个心意是不一样。
哎呦，我们笑范生真的是不简单呢。我的作为呢？视、探都是从人这边出来的，作为是从哪边出来的？神那边做的。人这时候跟神有两部分的交兵，有一部分是被神称为视我、探我的事情，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我的作为。哎，我的作为多久啊？四十年之久。那旷野的四十年被圣灵的话一形容，他把你归纳成什么？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这个话对我们来说也是很警惕的。你说我们的一生信主到现在是干什么？是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明四十年，我现在也三十年之久了。三十年之久，四十年之久。然后突然有一句话，他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了。”这个是旧约的话，对不对？你让神厌烦，这个很要命的。其实这些人是不是不信？他们吃了羔羊的血没有？涂了，也吃了羔羊的肉了。过了红海没有？受洗了没有？都受洗了。他们在旷野等待过什么？约旦河。像不像我们？像。但是这些人他们整天就是干什么？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那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底下就说了，我为什么是厌烦那个世代人，说他们心里干什么？常常迷糊。他们是哪里迷糊？是脑子里迷糊还是心里迷糊？
心里
迷糊。这些字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劝人家信主也是一样，你他是心里相信还是脑里相信？心里相信。脑里可不可以有问题？
可以
可以。心里相信跟脑里相信有什么不一样？你把它分开来他就懂了。很多人他听了半天 老早就信主了，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还没信，是因为他什么？脑里还没相信。你别等你脑里相信，你怎么脑里可以相信神有个儿子？没办法相信的事情。可是你只能从什么？从哪里相信啊？从心里相信。同样的，所谓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都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啊？哪里出了问题？脑里还是心里啊？ 心里常常迷糊 yeah you just proved it 心里常常迷糊，什么叫做心里常常迷糊呢？重点在于什么？
其实他这样讲，
不
晓得神的作为。
Yeah，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连神都觉得惊奇。会这么清楚的事情，你们居然不知道？这么清楚的事情，你们亲自看我把埃及的军兵灭在红海里，你们亲自看红海开了，你们亲自看我们带你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鞋子没有穿，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走破，对不对？脚没有走肿。我现在要带你们过约旦河，你们居然过不去，这个叫什么？信不晓得我的大作为。你可以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居然不相信，就还在走，还在走。你居然不相信死人复活，这是什么？
心里，
对，心里迷糊。你知道耶稣为你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你死，你居然不知道他要你得荣耀，这是什么？心里迷糊。对不对？你还会在怀疑他的爱情，你还会怀疑说我犯了一点错，他把我扔掉，这是什么？心里迷糊。太多的事情心里迷糊。神一再的讲，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什么？你要是不知道这是重点的话，那是什么？心里迷糊。太多的迷糊的事情，是不是？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心里迷糊，让你脑子里不晓得。但是从前他们不是不用脑子这个字儿，可是还是他们用悟性这个字儿。晓得不晓得，知道不知道，是悟性里的事情。这个悟性的知道不知道，起源于根基问题在于你心里怎么样，明白不明白？明白神的爱，明白神的作为，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救我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明白神把我们这群人摆在一起，要成就从他从起初到末后所说的，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很容易明白，没什么不明白。当你有这样的境况，就被称为什么？应着信。你想他所谓迷糊，还不真的是迷糊，是因为他怎么回事啊？应了信，因为他认定了什么？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黄瓜、大蒜、韭菜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连坟地都没有了，这是什么？硬着心了。他就是要决定说我今生的事情比永恒重要，我就是要决定说我现在的需要比神的旨意要重要，这我已经决定了，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这个叫做硬着心。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很严重，很严重。大家拒绝被改变，大家拒绝答应神更高的一个护照，对不对？我生活也要过啊，我工作也要做啊，怎么办？对不对？我已经做到这样，你还要我怎么样？大家就是这样想，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就态度上非常非常的无赖，你懂那意思吗？这东西让耶和华厌烦，小心你，因为神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他的指望高不高啊？
高。
他对华人基督徒教会的期望与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期望有没有不一样？你得确定完全一样啊。因此他对我们的要求有没有不一样？没有。我们赶得上赶不上？赶不上你有祸了。这就是希伯来书 作者的一个基本的论点。所以他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警告，这个警告非常非常吓人。下一个警告就是，弟兄们，你们要干什么？谨慎。开头叫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然后要我们知道是同盟天召的，我们要思想，一定要思想。从哪里开始思想？从耶稣开始思想，从摩西做仆人开始思想，从神在我们身上不变的心意开始思想。我们今天真真正正就是在旷野里边，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你尤其要做什么？谨慎。有一个地方是最舒服的，你知道什么地方？就是迷迷糊糊的地方，其实是最舒服的。在云里雾里是最舒服的，因为你开车你看不见路牌，你也不知道你还有多远，而且大家速度都慢下来了，对不对？你想我等下去上班，哎，老板也迟到，我也迟到，这不是很好吗？ 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迷迷糊糊是很舒服的，因为大家都这样。
所以你这样讲到你刚刚那句，你说要有很花的盼望和胆量，在迷糊里头的时候，你就没有那种胆量。
总之，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先读到这个地方了。你们要谨慎，我们真的是需要谨慎。他这已经第三章已经提出三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警告了，因为当他这样去读旧约的时候，他发现了我们都已经太松懈了，真的是太松懈了。那些话实在是对着我们讲，那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让我们直接去摸索到他心肠的地方。